礼仪制度繁杂而广博，与天地一样广阔。治理国家，确立君主，伦理关系由此开始。夏商周三代的遗留文献大致保存在经典诰命之中，而秦代之后大多散佚了。汉初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，但班固的《汉书·礼乐志》没有记载。到了东汉，太尉胡广撰写了《旧仪》，左中郎蔡邕编著了《独断》，殷绍、蔡志也都缀集记述当时事物，但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并未采用。曹魏时期，因汉末大乱，就有典章制度消亡，侍中王粲、尚书魏济收集创制朝廷礼仪，但于焕、王审、陈寿、孙晟都没有详细记载。吴国则有太史令丁福搜集汉朝旧事，蜀国则有孟光、许慈草创各种典制。西晋初年，司空荀已依据前代旧例撰写了《晋礼》，参考古今，删改其礼仪节文，杨户、任凯、禹俊、殷真共同删定编纂，共165篇。后来至于赋闲继续续修这一制度，但未及完成，中原沦陷。如今至于的《绝遗注》便是残留的记载。东晋时，仆射刁协、太常荀松补缀辑录旧文，光禄大夫蔡摩又接着修撰朝廷旧制。刘宋初年沿袭或改革，事务由仲儒负责，前代史书也有详细记载的，这里不再重复叙述。永明二年，太子步兵校尉福曼荣上表请求制定礼乐，于是下诏令尚书令王翦制定新礼，设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，配置旧学四人，新学六人，正书令史各一人，干一人，秘书省差派能书弟子二人。于是汇集前代资料，撰述治礼五礼，集集凶兵军家礼，文字繁多，不再全部收录。至于郊祀、宗庙、学校等礼仪、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祭祀的节文，如有变革，应当记录当时情况的，则详被录入本志。至于车舆、金旗等器物，与以往相同或不同的，另外设立专门篇章。建元元年七月，有关部门上奏交际和阴祭的礼仪，不清楚交际应在哪一年，又以哪位先祖配享交天，阴祭又应在何时，未举行交际之前能否先举行阴祭，明堂是否应与交际在同一年举行，如果应当祭祀又是否有配享，如果不祭祀，堂殿及职官应如何废弃或设置。八座成郎及博士共同商议，曹郎中裴昭明以曹郎中孔惕建议，今年七月应举行阴祭，明年正月应举行南郊和明堂祭祀，但都无配享。殿中郎司马宪建议，南郊无配享，祭祀如同旧例，明堂无配享，应当废除祭祀，阴祭则一同在今年十月举行。右仆射王翦建议，根据礼记王制，天子先举行侠祭再举行实祭，诸侯先举行实祭再举行侠祭。春秋记载鲁西公二年举行侠祭，次年春举行帝祭，此后每五年举行两次阴祭。李伟机命旨说，三年一次侠祭，五年一次帝祭。今祭对帝侠与实祭的论述十分详尽，原本不把先引祭后交祭视为问题。至于交祭配享的重要性，是出于帝王基业，所以杜陵曾议论说，汉朝基业特殊兴起，不沿袭尧，应以高帝配享上天。魏国高唐龙议论以舜配享上天。蒋济说，汉代奏议认为，尧以禅位给舜，不能作为汉朝祖先，舜也以禅位给禹，不能作为魏国祖先，如今应以武皇帝配享上天。晋宋沿袭即作为前代模式。又根据礼和孝金元神器都说，明堂有五事，天子每月在其事中听政颁布教化，祭祀五帝之神，并以有功德之君配享。大代礼记说，明堂是用来明确诸侯尊卑的。许慎五经意义说，发布政教的宫殿，所以称明堂。明堂是盛大的样貌。周官匠人职说，明堂有五事。郑玄说，周人明堂有五事，每帝一事，从未听说有文王的寝室。政治钟兆商问，解说者认为天子的庙制如同明堂，那么明堂就是文王庙吗？郑玄回答，明堂主祭上帝，以文王配享， 如同交天以后祭配响。袁孝尼说，明堂是效法天宫的场所，原本祭祀天地，而以文王配享，将文王配于天位是可以的，但牵拉天地来就人鬼之位，则不合义理。太元十三年，孙奇之的议论称交礼是祭祀上天，所以以后祭配享，明堂是祭祀上帝，所以以文王配享。由此而言，交是皇天之位，明堂就是上帝的庙宇。徐淼说，所谓配享，必定有神主，交是祭天之坛，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庙。史记记载，赵婉、王臧想设立明堂，当时也未有交配。汉代又祭祀汾阴五帙，就是五帝的祭祀，也未有交配。议论者中有人说，南郊之日已经屡祭上帝，如果再因无配而特别祭祀明堂，那么一天之内两次祭祀，在义理上显得亵渎。根据古代，交祭本不共用一日。蔡邕独断说，祭祀南郊，祭毕，接着北郊，又接着明堂、高庙、世祖庙，称为五供。马荣说，交天祭祀都在下正，五器当令，有修有王，各自按时节，在四方交祭设坛，四时配合一年，功业相成，也在这个月总祭于明堂。这就是南郊、明堂各用一日的证据。近代从省变，所以与交祭同日，仍没有繁琐亵渎的疑虑。虽然祭祀对象相同，但制祭的缘由不同。孔巢说，五帝辅佐上天化育万物，所以有从四之礼，屡祭上帝便是如此。至于四郊、明堂，则是本祭祀的场所，如同功臣从祭，难道能废除他们的私庙？况且明堂有配享之时，南郊也屡祭上帝，这就不怀疑共用一日，如今为何要嫌祭同时祭祀呢？又礼记说，天子祭祀天地、四方、山川、五寺，每年便祭。尚书洛告说，都按秩序进行，而无文事。诗经说，昭示上帝，欲怀多福。根据这些义理，四方、山川尚且必须享祭，五帝大神义理上不可省略。魏文帝皇初二年正月，祭祀天地于明堂，明帝太和元年正月，以武皇帝配享上天，文皇帝配享上帝，可见皇初年间的南郊、明堂都没有配享。又交祭的日期和牺牲颜色，争议纷纷。焦特生说，交祭用新日，是周代开始交祭的日子。如直说，新的意思是自心洁净。郑玄说，用新日是因为人应当斋戒自心洁净。汉魏以来，有时用丁日，有时用己日，但用新日居多。考察典籍依据，新日比较妥当。焦特生又说，交祭的牺牲和毕伯仪用正色。庙席依据祭法说，天地用纸牍是周家所崇尚的。魏国以见丑月为正，牺牲宜崇尚白色。白虎通说，三王祭天一律用夏征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夏正符合天数。魏国使用不同的正月，所以牺牲颜色不同。如今大齐承受天命，以建寅月为岁首，创立历法，郊庙所用牺牲一律依从敬送旧制。我认为应在今年十月举行阴祭宗庙，此后每五年举行两次阴祭，明年正月上新日举行南郊祭祀，宜在同一天回祭明堂，又用次新日祭祀北郊，都无配享，牺牲的颜色一律遵循旧章。下诏同意，明堂之事可再详细讨论。有关部门又上奏，明堂在礼制中没有明文，只以孝经为准。私下寻思设立祭祀的用意，大约是文王如有配享则祭祀，无配享则停止。于毅认为，既然配享上帝，就应以帝为主，如今虽无配享，不应缺祀。徐淼是近代大儒，常作为折中标准，他说郊是祭天坛，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庙，这确实是明确依据。内外百官商议已定，如果再去寻访，终究不会有不同说法。我们依据儒家经典和历史记载，禁忌之见。既然圣旨有所疑虑，臣下不敢详论，废弃或设置之事，仰赖圣上明断。下诏依从旧制。建元四年，世祖即位。这年秋天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寻访前代继位之君，有的沿用前朝的交祭年份，有的另外改元开始，禁宋以来 没有统一标准。今年正月已经举行交祭，不清楚明年是否应当举行南北二交和明堂祭祀。依旧制通报八座成郎博士商议。尚书令王翦建议，根据秦国为诸侯时杂祭诸制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没有固定祠祭。汉高祖受命因袭雍帝四制而设立北制，开始祭祀武帝，但未确定交秋。文帝六年，辛元平建议开始设立未央武帝庙。武帝初年到雍帝交祭武制，后来长三年一次到雍帝交祭。元鼎四年在汾阴设立后土祠，第二年在甘泉设立太乙祠，此后两年一交祭，与雍帝交替祭祀。成帝刚即位时，丞相匡衡在长安确定南北交，哀帝平帝时期又恢复甘泉汾阴祠。平帝元始五年，王莽上奏依匡衡建议恢复长安南北二交。光武帝建武二年在洛阳确定交祭诏谕，魏晋沿袭大都依照汉制，虽然有时参差不同，但大多间隔一年。至于继位之君参差不齐，应有固定制度。察晋明帝泰宁三年南交，同年九月驾崩，成帝即位，次年改元即交祭。简文帝咸安二年南交，同年七月驾崩，孝武帝即位，次年改元也交祭。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交，同年二月驾崩，孝武帝继位，次年改元也交祭。这就是两代明确例子，大致可以效法。我认为明年正月应祭祀二交，并祭明堂，从此以后依旧隔年。尚书令国子祭酒张旭等十七人都赞同王翦的意见，下诏同意永明元年应当举行南交，而立春在交祭之后，士族想改期交祭。尚书令王翦起奏，根据礼记交特生说，交祭迎接长日到来，大祭天而主日，一说三王的交祭一律用夏正。卢植说夏正在冬至后，左传说惊蛰时交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此则元秋与交祭各自举行，不相妨碍。郑玄说建营之月昼夜平分而日长。王素说周代在冬季祭天于元秋，在正月又祭天，祈求谷物丰收。祭法称凡柴于泰坛，就是元秋。春秋传说惊蛰时交祭，就是祈谷。锦察礼传两种文献各有其意，卢王两说若合符节。晋朝省去两秋合并为二交，即现在的交礼，意在报天世间祈谷，既然不完全用于祈农，又何必等待惊蛰。史官只看到传义未通礼旨。又查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交，当月十一日立春。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交，当月八日立春。这又是进士明确例子，不以先交后春为贤。如果有人认为元旦和朔有妨碍，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符，二日亲自祭祀南交。加元符之众，百官齐列，虽在斋戒期间也照样进行而不迟疑。如今斋期内遇到和朔，这就是潜力。如果圣心过于恭敬，宁可注重严节和朔之日散官防备，不参与斋戒的在纸车门外另立围帐，如果日色有异则列于围帐前，这样看来比较妥当，我认为不必改期。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永明二年，祠部郎中蔡吕建议交祭与明堂祭祀本来应在不同日子。东汉礼仪制南交礼毕，接着北交明堂高庙世祖庙，称为五供。蔡邕所依据的也是这样。近代省病，所以交与明堂同一天。明年的交祭应有固定标准。太学博士王佑建议明年正月上新日应祭祀南交，次新日举行明堂祭祀，后新日祭祀北交。兼博士刘曼建议汉元鼎五年在新四日行事，此后交祭日期大致没有违背。元丰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做明堂，五年甲子以高祖配享。汉家交祀并非全是天子的京师，所以祭祀的月份事情有所不同。后汉永平以来，明堂诏谕在国都南郊，而交祭用上丁日，所以三四的修举得以都在第一个月。虽然交祭有固定日期，明堂仍没有固定时辰。交用了日， 设用假日，有说法则遵从。经典礼制没有明文，难以凭空创造，所以必须选择良辰，而不在寅丑日祭祀。而且礼仪中的奠祭没有同一天进行的，只有汉代将朝日与报天合在一起。如果依《汉书·五贡》，便应先祭北郊，然后明堂，那就是地仙于天受享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兼太常丞蔡仲雄建议，政治说正月上新日，在南郊祭祀后祭，回到明堂用文王配祭。所以刘宋建立明堂，从南郊回来就祭祀，这是采用政治的说法。这是撰写政治的人的失误，并非郑玄的本意。郑玄说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个月，月令则是在祭秋。按郑玄注释月令祭秋大享帝说，大享是指遍祭五帝。又说在明堂举行大享，用文王武王配祭，那时是秋季，离惊蛰很远。又周礼大司乐说，凡是大祭祀要预先悬挂乐器。考察预先悬挂乐器的用意，是因为日出时举行仪式的缘故，如果天色暗了才行事，就不需要预先悬挂。果然日出时行事，怎么能等到从南郊回来呢？东汉礼仪制没有记载祭祀的时间，但志中说南郊祭祀前一天晚上杀生，夜落未尽八刻进献熟食。明堂祭祀前一天晚上杀生，夜落未尽七刻进献熟食。考察明堂在交祭前一刻进献奏乐，却要等待从南郊回来。曹魏高唐龙上表说，九日南郊，十日北郊，十一日明堂，十二日宗庙。按高唐龙这话，是审慎的根据当时定制，这说明周礼、两汉以及曹魏都不在同一个日子。礼用新日交祀，数用丁日祭祀，新丁都符合，应该根据情况仔细选择。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建议，春秋传说正月上新日举行交祀，礼记也说交祀用新日，只有尚书说丁巳日用生祭祀于郊。先儒认为甲日前三天是新日，甲日后三天是丁日，都可以皆是天神的日子。东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，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。新日本来是常规交祀的日子，交祀又在明堂之前，不能不行交祀而直接行明堂之礼，所以按理应当先交祀后明堂。司徒西格祭酒梁王建议，孝经郑玄著说上帝也是天的别名，按郑玄的意思，帝与天没有区别。近代相同日子确实也有依据，曹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，交祀武皇帝配天，在明堂祭祀文皇帝配上帝，这是已经实行过的先例。骁骑将军江淹建议，交祀祭天，明堂祭武帝，并非所谓一日之内重复亵渎，无需更改。尚书陆澄建议，遗留下来的文献和事迹保存在旧典籍中，交祀和宗庙递进形式上可以共日。不共日是因为义理上必须不同。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，交祀高皇帝配天，二十二日丁亥，在明堂祭祀孝文皇帝配上帝。永平二年正月辛未，在明堂祭祀武帝光武皇帝配祭。章帝元和二年巡视泰山，烧柴祭祀，第二天在明堂祭祀武帝。烧柴祭山祭地尚且不共日，交祀和明堂应该不同，在例证上更加明显。陈忠奏事说，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，十四日北郊，十五日明堂，十六日宗庙，十七日世祖庙。仲元五祀，少同五贡，与陈忠此奏都相符合。高唐龙上表，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，至于新礼论明堂南郊间隔三诏，应祭天享祭地共日的证据。又上帝不是天，前人已讲得很详细，现在明堂用日应该依照古制，在北郊之后。汉代只有南郊准备大驾，从北郊以下车驾减少十分之二，现在祭祀明堂不应使用大驾。尚书令王翦建议，前汉各用不同日子，后汉也不在同一天，为禁旧历不分辨同意，刘宋设立明堂只依据从郊到宫的意思，没有明白四天祭地的旨意。
为什么呢？
南郊祭天刚刚从早晨开始，回来祭祀明堂就到了太阳偏西，虽然举行祭祀有缘由，但繁杂亵渎很厉害，不同日的说法在道理上更为合理。春秋感经符说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，那么北郊的祭祀应该在明堂之前。 汉、魏的北郊也都由皇帝亲自主持，晋太宁年间有诏令，没来得及遵行。咸和八年才得以营建，太常固和坚持主张皇帝亲自主持。康皇时代已经遵行使用，刘宋因循没有时间革除。现在应该亲自祭祀北郊，明年正月上新日祭祀昊天，次新日祭祀后土，后新日祭祀明堂，皇帝都亲自主持。车驾服饰的礼仪都遵循汉制。南郊用大驾，北郊、明堂降格用法驾。滚冕礼服各种祭祀都使用。诏令说可以。建武二年，通直散骑常侍与谭龙上奏，我见到南郊祭坛原型范围内外，永明年间建造了瓦屋，形制宏伟壮丽。查阅经史书籍，没有根据。考察《周礼》在元丘祭天，取阴其高处的意思，在南郊划定范围，以救阳位。所以要求高场跪在向上昭明天光，向下流通器物。从秦汉以来，虽然郊祀参差不齐，但祭坛区域中间并没有另外建立宫室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正是因为质朴虔诚尊崇上天，不自我抬高，加上事物通达开阔，一定要务求宽广遥远。刘宋元嘉南郊，到时临时设置小帐篷作为休息之处，太史年间稍微加宽增高，永明初年渐渐高大华丽，往年工匠于是请求建造瓦屋。前代帝王难道对祭祀上天之事却忽视营建，之所以不这样做是有深意的。李记说，扫地而祭是因为质朴，器具用陶瓢是因天地之性，所以最高敬意没有纹饰，以素朴为贵。我认为郊祀应该模仿休息之处，不必求高大，以表明谦恭肃静之意，或许上可符合神灵，下可满足众望。诏令交付外廷详议。国子助教徐景松建议，我考察三礼天地两种祭祀，南北二郊只说明祭品用牺牲，器具用陶瓢，没有记载君主休息的仪式。现在栋梁瓦屋的构造虽不同，但都不是千年成立，应该务求因循。太学博士贺慧建议，周礼说王祭祀上帝，铺设毡案，设置黄底，国家有大事而祭祀，也称为礼。毡案是用毡做床，在帐幕中，没有听说郊祀场所设置宫宇。兼左丞王痴建议扫地而祭于郊，是说没有建房屋的议论，都赞同与谭龙。骁骑将军于言建议，认为诚心所失只在一个祭坛。汉代郊祀在甘泉祭地，天子从竹宫遥望而拜，休息殿离祭坛场很远，交奉献礼完毕返回驾临此处，瓦殿与围宫，认为没有减省规格。慈布郎李总建议，周礼说凡事祭祀铺设其履幕，铺设诗次，诗则有帐幕，郑重说诗次是祭祀时死者的代表所居更衣帐幕。凡是关于祭祀的记载，既然不限于郊祀，立诗的说法理应关于宗庙。古时张设帐幕，如今有房屋省去，宗庙的履幕可以变为洞宇，郊祀的毡案为什么不能转变成屋檐？与谭龙的建议未被执行。建武二年旱灾，有关部门议论于祭依照明堂。慈布郎何同之建议说，周礼司乌说，如果国家大旱，就率领乌人跳舞于祭。郑玄说，于是旱祭，天子对上帝，诸侯以下对上宫之神。又女巫说旱灾就跳舞于祭，郑玄说让女巫跳舞行旱祭是崇尚阴气，郑重说求与用女巫。李记月令说，命令有关部门为民祈祷祭祀山川百元，于是大于祭地用盛大音乐。又命令百县于祭有功于民的先公亲事，以祈求谷物结实。郑玄说阳气盛而长旱，山川百元能兴云致雨，众水所出为百元，必须先祭其本源。于是欲接求雨的祭祀。于地是说在祭坛南郊旁祭祀五经之地，用先帝配祭。从陶皮到祝雨是盛大音乐，其他余祭只用歌舞而已。百辟清室是古代上宫以下，指勾龙后祭之类。春秋传说龙见而鱼，鱼正当在四月。王素说大鱼是求雨的祭祀，传说龙见而鱼是说四月。如果五月六月大旱， 也用于李在五月有余的解释。晋永和年间，忠诚上奏，余祭制度在国都之南筑坛，祈求上帝百辟，五同八列六十四人唱云汉诗，都在梦下得雨后用太牢报祭。当时博士议论就有祭坛汉为各自探讨。月令说命令有关部门祈祷祭祀山川百元，于是大禹。又说于是命令百县于祭百辟清室。那么大禹所祭只应祭五经之地而已。勾芒等五神既然是五帝的辅佐，按郑玄说法应该在亭中配食。郑玄说于坛在南郊坛之旁，但不分辨东西。考察地道以右为尊，于坛比郊坛轻，按理应在左边。应该在郊坛之东，营御之外筑坛。既然祭五帝，祭坛应该圆形。考察于坛高度宽度，礼传没有铭文，按敬礼设方明之祭，筑坛高四尺，用规章等六种玉器，礼天地四方之神，王率领诸侯亲自行礼，是为了教导尊重尊贵。于祭五帝，大致可以仿效。认为现在筑坛应高四尺，其直径仍以四维度，直径四丈，周长十二丈而四阶。设五帝之位，各依其方位，如同明堂的仪式。黄旗以世祖在明堂配五经，现在也应该在于坛配享。古时孟春郊祀祈求家谷，孟夏于祭祈求甘雨，两种祭祀虽不同，但所谓的目标一致。礼只有冬至报祭上天，原本没有得与酬谢上帝的礼。现在虽然缺了冬至之祭，但南郊兼有祈报之礼，按理不允许另有酬谢之事。礼在郊祀上帝，则崇尚节省费用，周代祭灵威仰若后继，各用一生。现在祭武帝和世祖，也应该各用一读，其余都按南郊之礼。武皇丧期未满，自然可以不奏盛大音乐。至于汉祭跳舞于岛，本是御阶之意，既然不是欢乐，认为不涉嫌疑。其余注史称述言辞，只是向上祈求灵泽而已。礼中跳舞，余祭不让有缺，现在的女巫并不熟悉歌舞，正要教授考试，恐怕不能迅速。依晋朝之意，用童子，或许有时是取舍事宜。司马彪、李仪志说，余祭穿黑衣，是崇尚阴气的意思。现在祭服都是黑色，基本无需改变。所唱的诗及各种供需要求，就命令主管者申明准备办理。隆昌元年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共同议论明堂，都主张用世祖配祭。国子助教谢坛祭议论，按祭法帝、郊、祖、宗并列庄严祭祀。郑玄注释义理，也依据兼祭，应该祖宗两配，文武双祀。助教徐景松、光禄大夫王群之认为，应该用世宗文皇帝配祭。慈布郎合同之议论，周代的文王、武王尚且推尊后继配天，认为文皇帝应该推尊世祖配上帝。虽然事情适于尊祖，但义理也彰显于严父。左仆射王彦议论，认为如果采用郑玄祖宗通称，那么生时有功德，死后留下尊称，历代配祭上帝，何止于郊祀呢？如今圣祭上帝确实属于世祖，百代不毁，那文庙呢？诏令说可以。到了永元二年，何同之又建议说，按祭法有于是帝祭皇帝而郊祭库，祖祭颛顼而宗祭尧，周人帝祭库而郊祭祭，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。郑玄说帝、郊、祖、宗是指祭祀时配食，此帝是指在元秋祭昊天。在郊祭上帝叫郊，在明堂祭五帝五神叫祖宗，郊祭一位帝，而明堂祭五位帝，小德配享少，大德配享多。王素说祖宗是庙不毁的名称，果真如王素所言，应带有三祖三宗，都应该不毁，为何只称汤气？况且王者之后存在，舜哪里会立尧颛顼的庙传世祭祀呢？汉文帝用高祖配太治，到武帝立明堂又用高祖配时，一人两次配祭，有违圣典，从汉明帝以来未能改变，所以明堂没有兼配的祭祀。我认为先皇应该在文祖排列二帝，尊新庙为高宗，与世祖一起犯配，以申明圣主严父之意。先皇对于武皇轮次上是弟弟，义理上是臣子，设配享之位应在世祖之下并列，都朝西。国子博士王痴议论， 孝经周公交祀后继以配天，在明唐宗祀文王以配上帝，没有说武王。又周宋司文是后继配天，我将是在明唐祭文王。有关武王的文章只有直敬说祭祀武王，这是周庙祭武王的诗，更加知道明唐没有武王。同知又提出意见说，孝经记载的是周公摄政时的礼制，祭法记载的是成王反正后所施行的礼制，因此孝经以文王为受祭的主体，祭法以文王为始祖。再者，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并配享上天更大的，而周公就是这样的人。从这些旨意来看，难道能用于成王吗？如果孝经所说的确实是成王所施行的，那就应该是尊敬祖先，怎么能说是尊敬父亲呢？况且司文是周公祭祀后继配享上天的乐歌，我将是祭祀文王配享明堂的乐歌。如果按照王痴的意见，那么这两篇都应当在成王反正之后。请问周公祭祀后继文王时唱的是什么歌？另外国语说周人地祭库交祭祭，以文王为祖，以武王为宗。韦昭说周公时以文王为宗，后来改以文王为祖，武王为宗。考察文王以文德治国而成为祖，武王以武力平定天下而成为宗，是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，武王也有大功，所以郑玄注释祭法说祖宗是通称罢了。因此诗经说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注释说二后指文王武王。况且明堂的祭祀有单独祭祀也有合祭，所以郑玄说四祭在郊外迎祭，祭祀一位天地，回到明堂再祭祀一位天地，就以文王配享。这表明一位宾客不能有两位主人，在明堂祭祀武帝就犯配文王武王。犯这个字是没有特定对象的说法，这种礼仪既然隆重，所以祖宗一并配享。参议认为同知的意见正确，诏书说可以。太祖萧道成为齐王时，依照旧制建立五庙，即位后建立七庙，以广陵府君、太中府君、淮阴府君、吉丘府君、太常府君、宣皇帝、昭皇后为七庙。建元二年，太祖亲自祭祀太庙六室，按照礼仪跪拜完毕，依次到昭皇后事前，按照遗嘱应当以立。太祖对此有疑问，想让庙僚代行其事，又想用诸王代替祝令在昭皇后事前执爵，于是询问彭城城刘烨。刘烨回答说，如果完全不走到昭皇后的座位前，私下认为过于简薄，庙僚只是代替皇上执爵进献祭品罢了，祝令地位卑微，恐怕诸王不能代替他。旧庙仪规定诸王可以兼任三公亲自主持祭祀，我认为这样比较方便。太祖听从了。等到太子穆妃去世族哭之后，复祭于太庙阴室。永明十一年，文惠太子去世族哭之后，复祭于太庙阴室。太祖驾崩，毁去广陵府君神主，玉灵王即位后追尊文帝，又毁去太中府君神主，只保留淮阴府君。明帝即位，恢复旧制。等到明帝驾崩，复祭于太庙，与世祖为兄弟，不列入世系代数。使臣说先儒解释宗庙的意义，认为高祖以下五代亲属关系近，所以亲庙有四。周朝以后继为始祖，文王武王为二挑，因此说天子立七庙。与没有始祖，汤不先祭器，夏朝五庙，殷朝六庙，数目与之相同。汉朝建立宗庙，违背经典和古制。匡衡、贡禹、蔡邕等人空有迁毁宗庙的议论，经历四百多年终究没有成为定点。魏朝初年清庙只到四代，吴蜀的祭祀失礼之处已经很多。晋朝采用王肃的说法，认为文王景王为同一世代，上推到征西将军，实际上是六庙。推究这个意思，并非以兄弟为后继，而是应当根据立庙主的含义，可以容纳于七世。等到杨元后去世，征西将军的庙没有毁掉，就知道不以元后为世数。庙有七世，数量却满了八位神主。东晋贺循提出建议以后，弟弟不继承兄长，所以世代一定限制在七，神主没有固定数量。刘宋初年建立五庙，以臧后为世世。 根据理智来寻求，也是清庙四座，意义与正玄相反，并非遵从王素。从此以后沿袭旧制，夫妻道义相合，并非世代相承。好比夏季嫡子伤与庙术无关，等同于祖辈曾祖，含义未能明了。如果依据伊尹的话，必须包括妻室，那么子昭孙穆不列入妇人。如果依据正玄的说法，庙有亲的称谓，妻子意味着其等，难道可以滥想祭祀？况且毕公之德，周妻并非数目，阳元之祀近八也无妨害。现在称为七庙，上面却只有六位受祭者，使受命之君光耀后世的典之不足。如果认为太祖尚未登入，那么昭穆的次序如何继承？这原是礼官应当详细考虑的。宋太裕元年，明帝驾崩，博士周洽建议权宜之治扶丧期间不亲自举行四时祭祀。建元四年，尚书令王翦采用晋朝中期的亮案议，上奏说权宜的典制既然施行，丧礼就被剥夺，事情兴起于汉代，但渊源很远，因高宗亮案并非扶丧的称谓，周王吉服只以宴乐为讥讽。春秋的义礼，继位国君过年后即位就参与朝会聘享。左传说凡是国君即位，亲外出并行聘礼，继续履行就好。又说诸侯即位，小国行聘礼，以继续友好，缔结信用，谋划事情，弥补缺漏，这是礼的大端。至于在亮案之内图谋婚姻，三年丧期未满而行及地，其归之丧不废除搜猎，启功去世不撤除音乐，都受到讥讽贬斥，以表明见解。从此来说，朝聘征长的典礼族哭之后全部举行，婚姻地祭搜猎音乐之事三年以后才举行。通行与阻塞，兴起与废弃各有缘由。又考察大代礼记和孔子家语，都称武王驾崩，成王继位，第二年六月安葬后，周公为成王加冠，并朝见祖庙，以接见诸侯，命祝庸作颂。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去世，十六年正月安葬晋悼公。平公即位后，改换丧服，整顿官员，在曲沃举行征祭。礼记曾子问孔子说，天子驾崩，国君去世，就筑取群庙的神主收藏在祖庙，这是礼制。族哭成事之后，神主各自返回本庙。春秋左氏传说，凡是国君族哭后举行复祭，复祭以后在神主前特祀，征长地祭在庙中。先儒说，特祀于主是特别用丧礼供奉新亡者的神主于寝宫，不同于吉礼。征长地于庙是族哭成事之后，各庙的神主各返本庙。那么四时祭祀都已是吉礼，三年丧期完毕，在庙中举行吉地，升牌众神主以确定新神主。所有这些义礼都记载在经典诰命中，明确见于典籍，所以晋宋沿袭遵循前代典制，族哭后除去丧服，亲自举行征长祭祀，遵循礼制没有违背，顺从心意完全协调。到了太裕元年，礼官建议不宜亲自祭祀，于是引用三年之制，自天子开始。又一句王制说，丧期三年不祭祀，只祭祀天地社稷，可以越过丧服形式。却不知道自天子开始，本在于制情，安葬后释出丧服，是权宜而夺情，脱去丧服穿上礼服，孝享应当申明。乐府的旨意适用于未安葬时，族哭之后还有什么服可乐？又一句范宣对杜预的劫难，乔州关于世人祭祀的议论都不是明确依据。晋武帝在丧期常想保存哀戚之心，不全部遵从亮案之典。至于四世征长，大概因为哀病未能承受，并非立即改变旧事。东晋以来，博学大儒经历很多，坚守而不改变，义理难道是徒然的吗？再者就内心而言，公卿大夫则背靠屏风清零，三元出使则朝会万国，虽然金石之乐停息，而悬挂中庆的架子充满庭院，感情比平常哀痛更深，而行迹降同于普通制度，岂能说是安心？这是为了国家。宗庙征长是孝敬所先，岂能容许吉礼全部举行，唯独这个典礼废弃？即使必须废弃祭祀，就应当三年永远缺如，却又等同于其他缘故，由有关官员代行礼仪，进退不定，更加违背典礼本意。认为应当依旧亲自祭祀。诏书听从。 永明九年正月，诏令太庙四十祭祀向宣帝进献面旗饼、鸭肉羹，向孝皇后进献笋、鸭蛋、肉酱、烤肉，向高皇帝进献肉块、肉汤，向昭皇后进献茶叶、米团、烤鱼，都是他们生前爱吃的。此前世祖做梦梦见太祖说，宋氏各位皇帝曾在太庙中向我求取食物，可以另外为我设祠。皇上于是命令豫章王妃与氏四季回到清溪宫旧宅，在内和堂祭祀两位皇帝、两位皇后，祭品礼服规格采用家人礼。使臣说，汉朝的庙遍布各郡国，求神祭祀已经亵渎，依据情理又疏远，双重屋檐的幽深寝庙不能同时建立，所以前代儒者提出异议，称为迁毁。光武帝入继大统，南顿军以上四代，另外在冲陵祭祀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帝到冲陵元庙，就是如此。张衡《南都赋》说清庙肃穆巍巍。明帝到张帝、和帝时，每次到张陵就祭祀旧宅。建安末年，魏势力宗庙都在邺都。魏文帝皇初二年，落庙未建成，在建始殿亲自祭祀武帝，用家人礼。世祖因汉明帝之梦，开始祭祀故宫，孝享祭以申明，义理符合前代典制，也是一时的盛事。永明六年，太常丞何英之建议，现在祭祀用生鱼一条，干鱼五条。少劳愧十里，说司事进献鱼辣敷鱼，用敷鱼十五条。上文既然说辣，下文必定是鲜，数量应当相同。称夫足以知道灵格没有毁坏。礼记说干鱼叫商祭，鲜鱼叫挺祭。正玄助商，衡量。考察商的意思是裁节，挺的意思是完整。贺循记忆仍用于十五条。现在鲜鱼突然大量削减省略，干鱼全部使用。认为应当鲜鱼、干鱼各两条，干鱼略微斩断首尾，以示保存古意。国子助教桑惠度建议，礼记称崇尚选酒而祖上陈列生鱼，选酒不宜多，鲜鱼按理应当少。干鱼用五条，是因为它已加入人工，可以效法五味，以象征酒的五旗。现在想鲜鱼、干鱼各双，义理无所效法。何英之的建议没有实行。永明十年，诏令已故太宰楚渊、已故太尉王翦、已故司空柳侍龙、已故骠骑大将军王敬泽、已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、已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享于太祖庙庭。祠部郎何英之建议，功臣配享在宋代多次施行，检查其遗留下来的做法，题写列位座位，详细写明赠官、爵位、谥号及姓名，文字不称神主，就是设木牌。白虎通说祭祀有神主，是孝子用来纪念的。据此而言，配享升入庙庭不应有神主。宋时木牌的规格既然不再保存，现在所制作的大小厚薄如尚书照版，算是得其中。有关官员询问太庙旧人也说，见过宋代功臣配享的座位木牌，与尚书照版相似，事情见于遗著。永明十一年，右仆射王彦、吏部尚书徐孝嗣、侍中何胤上奏，已故太子复祭于太庙，既无先例。检查宋元后故事，由太尉行礼，太子拜服与太尉相同。臣等参议，依照前代典制，太常主持庙位，太尉执礼复祭，太孙拜服，都与之相同。正礼完毕后，殷氏的祭祀，太孙应当亲自进献祭品。诏书说可以。建武二年，有关官员上奏锦衣后迁登新庙的车服礼仪。祠部郎何同之建议，周礼中王的六种礼服，大裘为上，衮冕次之；五种车，玉露为上，金露次之；皇后的六种礼服，一一为上，鱼笛次之；首饰有三种，副为上，鞭次之；五种车，重笛为上，燕笛次之。上宫有大裘和玉露，而上宫夫人有副和衣衣，因此祭统说夫人代父穿衣衣立于东房。又正玄说皇后的六种礼服，只有上宫夫人也有衣衣。诗经说宅服已朝，正玄认为宅服就是燕笛，是后伯夫人入庙所乘之车。现在上宫夫人的副和衣衣既然相同，那么重宅或许也没有区别。何况锦黄、 义后李治尊崇九命，而且晋朝太妃的服章礼仪与太后相同，宋代皇太妃只是没有五牛旗为区别。旗外侍官则有侍中、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、散骑侍郎各二人，分别跟随前后部，与王者相同。内职则有女尚书、女长御各二人，仪仗引导与太后相同。又魏朝的晋王、晋朝的宋王都设置百官，模拟天子朝廷。至于晋文王去世仍称薨，而太上皇称崩，这是李治加于王爵之上。所以先前议论景皇后全都依照近代皇太妃的礼仪，那么侍卫陪乘都不能有差异，皇后乘重嫡车也认为无疑。考察其出迁移庙主，宣皇神主乘金鹿，皇帝亲自奉送，也乘金鹿先去行礼完毕，然后跟随神主到新庙，现在应当依照此例。诏书听从。永泰元年，有关部门讨论是否应该行庙建之礼。尚书令徐孝嗣建议，继位的君主即位并没有庙建的记载，旁支继承大业才有虔诚拜业的礼仪。左丞萧琛建议，我听说恭敬的拜见祖先义礼记载在商书中，朝拜于武功，事迹显要于近代史册，哪有正位居尊继承基业承奉天命却不虔诚朝拜祖宗来到太庙的呢？毛诗周颂篇说，列文成王即政，诸侯助祭仪也。郑玄注释说，新王即政一定要用朝享的礼仪祭祀祖先，告知继承王位。又篇说，敏于小子四王朝庙也。郑玄注释说，四王者为成王也，除武王之丧，将使即政朝于庙也。那么隆盛的周代美好典制在荆棘中光辉闪耀，身为嫡子正位，没有比成王更好的了。另外两汉由太子继位的，西汉七位君主，东汉四位皇帝，其中昭、成、哀、和、顺五位君主都曾拜谒宗庙，记载存在于汉史。会、景、武、元、明、张六位君主，前代史书没有记载拜谒之事，或许是偶尔有缺文，道理上并没有不同说法。议论的人却说，先在楚公时已经致敬，丧期结束后就亲自奉行实际，这就是庙建，所以没有另外拜谒的礼仪。我私下认为不对。楚后在宫中也参与郊祀，如果说前面的前进可以兼合后面的敬意，那么开国之初就不需要再行配天之祭了。如果认为亲自奉行实际仍然是庙建，那么从汉到晋，旁支庶子继位都曾拜谒宗庙，既然同样有时令祭祀，为什么唯独要实行繁复的礼仪？况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年号而拜谒宗庙，咸康元年行冠礼又再次拜谒，当时并非不同的君主，尚且不怀疑两种礼仪相互继承，何况君臣地位相隔，却追求以一次拜谒兼合敬意。应该元曲周汉的盛大典范，晋废晋，宋的乖谬义礼，在宗庙展进诚意，四方万国急奔来。奏章得到批准。永明元年十二月，有关部门上奏，本月三日腊祭太社祭，一日是朔日，日食出现在治斋期间，不知道对社稷有没有妨碍，官府查考没有潜力标准。尚书令王翦建议，礼祭曾子问说，天子常地交社无礼之祭，伏鬼祭臣，只有大丧才废止，至于在祭祀当天遇到火灾，日食就停止。考察击鼓用声由来已久，而伏鬼刚刚陈列，问话也来不及。根据这个说法，治斋初日正好遇上薄时，那么不应该废止祭祀。另外初平四年，是孙瑞建议因日食废止冠礼而不废止郊祀，朝廷讨论听从了他。君王以天为父，以地为亲，郊祀和社稷没有不同，这就是潜力标准，认为不应该废止。诏令说可。永明十一年，兼祠部郎何同之建议，查礼祭郊特生，社稷土而主阴气也，君南向于北庸下，达阴之意也。郑玄说，达由对也，北庸社内北强也。王素说，阴气北向，故君南向以达之，达之为言是相对之称，知道古代祭社社为北向，斋官南向是很明确的。近代相承地社南向，太社和祭都东向，而斋官的位置在地社坛北西向，在神背后行礼，又把祭称为祭社， 很违背礼义。不知道失误在什么时候推想这个道理应该不久。我私下认为黄旗变革器物，礼乐更新，中国之神没有比射更高贵的，如果继续沿用前代的谬误，恐怕损害盛典。认为二射从义理上说不同，从神灵上说是一样的，位置都应该北向。既如果北向，就形成相悖，既是白骨的总神，不是阴气的主宰，应该依照先前东向。斋官站立在社坛东北，南向站立，以东为上，各位执事西向站立，以南为上。既依礼没有兼称，现在如果想要尊崇，正好可以称为太祭罢了，怎么能称为祭社呢？腊祭太社日子临近，按例上奏御览，改定一注。遗曹称治理学士议论说，焦特生又说，君之南向达阳也，臣之北向达君也。如果阳气在南，那么位置应该向北，阴气在北，那么位置应该向南。现在南北二交，一律南向，皇帝黑赞皆东西向，所以知道坛场不系于阴阳，设位难道拘泥于南北。群神小寺大多都现用南面，进献祭祀的时候北向行礼，大概是要申明神灵的尊贵，表示求优之意。魏代秦晋让社稷另外经营，称自从汉以来相承南向。汉与周世代不远，号上颓积，商丘余数应该还存在，迷失方向，失去位置，不至于这样，通儒达人不认为不对。与未知以前已有这个议论，后来徐元、周景远都不同意，仍旧不改。何同之议论，来南引君南向达阳，臣北向达君。请问达这个说法是相对还是相悖？相悖的话，设位南向，君也南向，可以如来意。焦特生说臣之北向达君，又是君背对臣。现在说君南臣北，方向相称达，那么君南就不能称达了。即为什么说既设君南向以达阴呢？如果设果然同向，那么君也应该西向，为什么在设南向，在交西向呢？解释不是这样，即说君之南向达阳，这是明言朝会的时候圣阳在南，所以君南向对着他，如同圣人南面听政，面向光明而治理的意思罢了。难道是祈祷祭祀天地的时候吗？知道既设北向，君答所以南向，四天南向，君答应该北向。现在皇帝黑赞皆东西向，这大概是开始进入的别位，不是交接应对的时候。查祭说设所以神地之道也，又说设祭土主阴气，又说不用命禄于设。孔安国说设主阴，阴主杀，传说日食法古于设，杜玉说则群阴也。设主阴气的盛极，所以北向设位以根本其意罢了。其他祭祀虽然也是地址的尊贵，但不足此意，所以位置方向不同，不能见其他阴祀不北向，便说设应该南向。查周礼，既设南向，君求优应该北向，既说君南向达阴之意，求优之论不乖违吗？魏代权宜汉社，社稷同营共门，祭坛在社坛北，都不是古制。后来移宫南，自然应当如理。如秦晋此言，乃是显明汉社失周法，见汉室旧事。那时祭社南向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始集。就如议论者所说，秦晋所言是祭社未向，仍用汉旧法，汉又习周成规，一而不改。那么社稷三座都应该南向，现在为什么改帝社南向，太社及祭都东向？治理又劫难何同之，共三次往返。到建武二年，有关部门议论，治理没有确凿明显的依据，何同之的议论于是施行。建武二年，慈布郎何同之上奏查周礼，大宗伯以仓壁礼天，黄从礼地。郑玄又说皆有生弊，各放其器之色。知道礼天元秋用玄毒，礼地方则用黄生了。牧人说繁阳寺用新生，阴寺用有生。郑玄说新赤阳寺祭天南郊及宗庙，阴寺祭地北郊及社稷。祭法说凡柴于太坛，祭天也，义埋于太辙，祭地也。正说地阴寺用有生，与天俱用毒，故连言之耳。知道这里祭天地就是南北交了。现在南北两交同用玄生， 又名堂、宗庙，设计都用赤色，有违过去的典制。又郑玄说祭武帝于明堂、勾芒等配石。自近以来，把元丘与南郊合并，所以交谈陈列武帝、勾芒等。现在明堂祭祀五经，更缺武神之位，北郊祭地址，却设置重离的座位，多有乖违，恐怕损害圣泽。前军长史刘慧议论《论语》说离牛之子心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射诸。不知道山川属于阴寺还是不是？如果在阴寺，那么与有色就违背了。何同之又议论《周礼》，以天地为大寺，四望为次寺，山川为小寺。周人崇尚赤色，从四望以上升色各依其方，是因为祭祀大，应该从根本。山川以下声色不见，是因为祭祀小，从崇尚之色。那么《论语》《周礼》二说难道不合符吗？参议认为允当，听从了他。永元元年，步兵校尉何同之提议说，听说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，无不尊奉天地，崇敬日月，所以在冬至于元丘祭天，夏至于方泽祭地，春分朝拜太阳，秋分西拜月亮，这是用来教导人民侍奉君主的方法，教化下属尊敬上级的义理。因此礼说王者必须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以日为兄，以月为子。周礼典瑞说王插大龟，手持正龟，用五彩五色的垫子来朝拜太阳。马荣说天子在春分朝拜太阳，秋分西拜月亮。敬礼说天子出行在东门外拜太阳。如直说朝拜太阳在立春那天。郑玄说端应当独坐冕，朝拜太阳在春分时节。礼记朝事义说天子戴冕，手持一尺二寸的正规，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拜太阳，用来教导尊敬尊长。所以郑玄知道这个端就是冕。礼记宝富说三代的礼仪，天子春天早晨朝拜太阳，秋天傍晚西拜月亮，用来表明敬意，但没有说明使用的具体时辰。马荣郑玄说用春分秋分的时候，如直说用立春那天。何同之认为太阳是阳气的精华，月亮是阴气的精华，春分时阳气正盛，秋分时阴气渐长，天地最尊贵，用他们的起始，所以在二至祭祀，日月里至次于天地，所以在二分朝拜，稍有理据。那么马荣郑玄的说法得到了其义理。汉代则是早晨朝拜太阳，傍晚西拜月亮。魏文帝下诏说敬礼，天子在东门外拜太阳，回来十里祭方明。朝事义说天子戴冕手持正规，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拜太阳。由此说来，大概是诸侯朝见天子祭祀方明，趁机率领诸侯朝拜太阳。汉代改变周代礼法，公卿没有四季朝见的事，所以不再在东郊朝拜，算是礼制的变通。但早晚经常在殿下向东拜太阳，礼仪太繁琐。现在采用周代春分的礼仪，减少汉代每天拜太阳的仪式，又没有诸侯的事，不需要出东郊，现在的正殿也就是朝会行礼的庭院，应当常在春分在正殿的庭院拜太阳，至于西拜月亮，文字不明确，请讨论上奏。魏秘书监薛洵请求讨论说，旧历朝拜太阳在春分，西拜月亮在秋分，按周礼朝拜太阳没有固定日期，郑玄说用二分，于是就施行了。秋分的傍晚，月亮多在东边隐没，而向西拜它，背对实际位置太远了。认为朝拜太阳应当在仲春的初一，西拜月亮应当在仲秋的初一。淳于瑞驳斥他，引用《礼记》说祭祀太阳在东边，祭祀月亮在西边，以端正其位置。周礼秋分西拜月亮，在上古并行。向西拜月亮，虽然向背对实际位置，也如同月亮在天上，而在坑穴中祭祀它，不再说背对月亮。何同之案礼器说进行朝夕之礼必须仿效日月。郑玄说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月亮从西方升起。又说大明生于东方，月亮生于西方，这是阴阳的分别，夫妻的位置。郑玄说大明就是太阳。可知朝拜太阳向东，西拜月亮向西，这大概各自依据其位置所在罢了。如同天子东西巡幸，朝堂的官员以及受拜的官员仍然向北朝拜，怎么能以背对实际位置来质疑呢？何同之认为 魏代所实行的，很好的掌握了取舍的中道。晋初废弃圆丘方泽，在两郊的冬至夏至停止了礼仪，至于二分的朝拜更是废弃没有道理。东晋初创，旧典大多缺失，宋代沿袭，未能恢复古制。私下认为，黄旗顺应天命统治天下，典章教化维新，应当让圣典在圣代施行，在春分于殿庭的西边向东拜太阳，秋分于殿庭的东边向西拜月亮，这就是所谓必须仿效日月以端正其位置的意思，让四方观察教化的人无不欣欣然而颂扬赞美。冕旒的装饰原本是效法天的至极质朴，朝拜太阳不能与祭天同样的至极质朴之礼，所以用三流的玄冕。近代祭祀天穿着衮服十二流，极尽文章之美，这是古今礼制的变迁。礼祭天和朝拜太阳既然服饰应当有所区别，近来天子小朝会穿着绛纱袍，戴通天金帛衫冠，这就是现今朝服仅次于衮冕的。私下认为应当依此拜日月，很符合等级差别的事宜。何同之的职责不在礼局，亲率上奏大典，实属越职侵权，伏地追思，惭愧惶恐。皇帝听从了。永明三年，有司上奏，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，可以祭祀先农，当天皇帝亲自耕田。宋代元嘉、大明以来都用立春后的亥日，尚书令王翦认为亥日行即田礼，经传记载没有明文，下达广泛详议。兼太学博士刘曼提议，礼说孟春之月，立春迎春，又在这个月用元日祈求谷物丰收，又选择元辰亲自耕种地籍。儒指解释说，礼通辰日，日指家治鬼，辰指子治亥，交天是阳事，所以用日，吉田是阴事，所以用辰。阴礼悲顺于后，必须处在末尾，亥是辰的末尾，所以礼记称元辰，注解说吉亥。又根据五行之说，木生于亥，用亥日祭祀先农，也有其义理。太常承合阴之提议，郑玄注说元辰大概是交际后的吉亥。亥是水的辰位，凡是肯种庄稼都有来滋润。五行说十二辰为禄合，寅与亥合，见寅月向东耕种，取月见与日辰相合的意思。国子注教桑会度提议，考察郑玄以亥为吉辰的原因，阳气生于子，元气起于亥，取阳气的原始来生育万物，亥又是水，是十月所见，白骨依赖它滋润而成熟。注教周山文提议，卢植说元善也，交天阳也，所以用日，吉田阴也，所以用辰。蔡邕月令章句解释元辰说日天干，有事于天用日，有事于地用辰。助教何同之提议，少劳愧十里说孝孙某，来日丁亥用剑碎事于皇祖伯某。助说丁未必是亥，只是举一个日子来说罢了。帝太庙里用日丁亥，如果不是丁亥就用己亥、辛亥，只要有亥就可以。郑玄又说必用丁己，取其令名，自丁宁自变改，都是为了谨敬。如此丁亥本是祭祀的日子，不专门用于先农，汉文帝用这一天耕种吉田祭祀先农，所以后代君王相承沿用，没有别的意义。殿中郎顾浩之提议，郑玄称先交际后选吉辰，但没有说明必须用亥的理由。卢植阐明子亥是辰，也没有固定辰的证据。汉代亲自耕田，始于汉文帝，诏书说农天下之本，旗开吉田，这是草创的命令，未见亲自在垒的吉日。昭帝癸亥在勾顿弄田耕种，明帝癸亥在下邳耕种，章帝乙亥在定陶耕种，又辛丑在怀县耕种，为的列祖实际记载辛未，不拘泥于一个辰，可证于两代。推究近代改革位置，宋代沿袭禁制，正式信奉郑玄，没有不同见解。班固排列亥位说阴气阴和王舍，该藏万物，而杂阳何种。而且亥既是水辰，含玉为性，播种取吉，大概就在于此吧。班固排列丑位说阴气大行，助黄忠宣气而发芽。排列未位说阴气受任，助蕤宾君主重物，使长大茂盛。这是汉朝迭选，魏氏所迁，斟酌旧制用丑，时间有依据。参议上奏用丁亥，下诏可以。 建元四年正月，下诏设立国学，设置学生150人，其中有职位可享受乐制的50人，学生年龄15岁以上20岁以下，选取王公以下至三将、著作郎、廷尉正、太子舍人，领户诸府司马自义经除斥者，诸州别驾至中等现任官及罢官闲散者的子孙，全部以嘉离都城2000里为县。太祖驾崩，于是停止。永明三年正月，下诏设立学校，建造堂宇，召集公卿子弟下至员外郎的后代，共设置学生200人。那年秋天全部集合。有司上奏，宋代袁家旧例，学生到校，先试殿先圣先师，礼中又有试菜，不清楚现在应当实行哪种礼，用什么乐和礼器。尚书令王翦提议，周礼春季入学，舍菜和舞。礼记说开始教学，皮鞭祭菜，表示敬重道业。又说开始入学，必须祭祀先圣先师。自西晋以来，是菜礼废止，现在实行的只有是殿罢了。中庆祖斗都没有明文。比之欺庙则轻，比之无礼则重。陆纳、车胤认为宣尼庙应当依亭侯的爵位。范宁想依周公之庙，用王者礼仪。范宣认为当其为师时，就不以臣礼待之。试殿那天被帝王礼乐。这就是车陆失于过轻，二范失于过重。玉溪说，如果王者自己设置礼乐，则在致敬的地方施赏。如果想加美先师，则所赐并不完备。考察这个说法，依于情理。皇朝屈尊弘扬教化，待以师资之礼，引同于上宫，于是恰当。袁家立学，裴松之提议鹦鹉六翼，因交乐未备，所以暂且演奏登歌。现在金石已备，应设宣献之乐、六翼之舞、牺牲礼器，全部依照上宫。那年冬天，皇太子讲《孝经》，亲自莅临试殿，皇帝车驾前来听讲。建武四年正月，下诏设立学校。永泰元年，东昏侯即位，尚书省发符令依据永明旧事废除学校。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说，古代建立国家统治百姓的人，必以教学为先，用来节制其邪情而禁止其流欲，所以能教化人民，财政风俗习惯与天性相成。因此忠孝笃厚，信义成就，礼让实行，尊教宗学，其目的是一致的。因此成君之治显现于古典，虎门之学秉耀于前经。陛下体察睿智纯神，继承大业，现在致书以下，而废除学校先被听闻，恐怕观察国政的人会有议论。如果因为国会应当废除，从前汉成帝立学，直到元始年间百余年中未曾暂时废除，期间也有国会，而且晋武帝驾崩，其学仍然存在，这些都是前代不因国会而废学的铭文。永明因为无太子而废除，这不是古典。考察国家有学，本来是为了兴化治治，天子在其中咨询谋议，在其中行礼。礼记说，天子出征，受命于祖庙，受成于学，只有罪反，试殿于学。又说十三老五更于太学，天子坦衣而歌声，直觉而应，以教诸侯替道。在这所学校，是天子的立国之基，教化或许用之。所说的都是太学的事，现在引用太学并非不当的证据。据臣所见，现在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太学。进出太学生3000人，已经很多混杂，惠帝时想变清精卫，所以元康三年开始设立国子学，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。天子离开太学进入国学以行礼，太子离开太学进入国学以耻让。太学与国学，这是近代区分世数、区别贵贱罢了。但贵贱世数都需要教育成才，所以国学太学两者并存，并非因为有太子而设立。然而将废心系于太子，这是永明的巨大失误。汉代崇尚儒雅，几乎达到行错不用，而仍称道不如三皇五帝，是因为其治教之术未深厚。古代的教育，家有熟，党有祥，庶有序，国有学，用以讽讽，互相砥砺。现在学校不仅不应该废除，反而应当更崇尚其道，效法古代制定规范，使郡县有学，乡闾立教。请求交付尚书及二学详议。 有司上奏，皇帝听从，学校最终没有设立。永明五年十月，有关部门上奏南郡王萧昭夜行加冠礼，请求礼仪制度，但以前没有现成标准。尚书令王翦建议，皇孙加冠历代没有先例。李治虽有嫡子无嫡孙的说法，但嫡孙处于正统地位，下延至武士。如今南郡王身处楚军光辉之下，实为国家后裔，加冠典礼应当不同于诸侯王。根据是官礼，主人头戴玄冠，身穿朝服，宾客为其加冠，赞者为其系帽带。郑玄说主人是加冠者的父亲或兄长。考察经文说父亲和兄长，则明确祖父在世时父亲不能为主人。大戴礼记公关篇说公亲自为主人加冠四次，戴玄冕，以亲为宾客。这是继承王位的君主和帝王的庶子不能称为子的情况。小戴礼记冠义说在东街加冠，以表明代代相传。在客位行教里，三次加冠一次比一次尊贵，表示加冠者有所成就。注释说嫡子在东街加冠，庶子在房中加冠，即又讲古人重视加冠，所以在宗庙举行，以此自谦并尊崇先祖。据此而言，与郑玄注释以礼完全吻合。因此自中原王朝以来，太子加冠则皇帝驾临殿堂，司徒加冠，光禄勋赞礼，诸王则由郎中令加冠，中尉赞礼。如今若等同太子则过重，依照诸王则过轻。又春秋经义不能以父亲之命推辞祖父之命，礼说父亲在世则为子，国君在世则为臣，皇太子处于臣子之节，没有专行的道理。南郡王虽在藩国，不属于知庶行列，应当秉承朝廷之命，略微申明在东街加冠之礼。晋武帝诏书称汉，为派遣使者为诸王加冠，并非古代正典。这说的是庶子封王，应当依照公亲自加冠的原则。至于国家长孙，派遣使者才合适。应派太常持节加冠，大鸿胪为赞礼。教九之仪，也由这两卿负责。祝词和教词，参照经书和记载，另行撰写，不依藩国常规。藩国官员陪位拜贺，自按旧章。当日内外二品以上清官到停车处集合祝贺，并到东宫南门递送名帖。另择日上礼，东宫属官也到门前称贺，如同上台的礼仪。加冠之后，择日夜庙，以弘扬尊祖之意。此事既为大典，应通报八座、城、郎，并下达国子学、太学详细商议。仆射王焕等十四人议论一致，并撰写了赞官、教九两篇祝词。诏书批准。祝词说，皇帝派给侍中、太常、武安侯萧惠基为南郡王加冠。祝词说，占卜吉日选定宾客，开始加冠。抛弃你幼年的志向，依从成人之德，亲近贤能任用人才，能够光大福运。教九词说，美酒以清，佳肴以丰，兄弟都在，仪态美好谨慎，永享长寿，在此安宁。永明年间，世祖因婚礼奢侈耗费，命令诸王娶妃，皇上御用及六宫依照礼制只送枣粒和肉干，加上香泽花粉，其余衣物一概停止，只有公主下嫁则只送礼品给公婆。永泰元年，尚书令徐孝嗣议论说，人伦之始，没有比加冠和婚礼更重要的，用以尊崇成人之德，结好两性。时代盛衰，古今不同，礼仪的繁简因时或有变化。三次加冠在世数中废止，六礼在天朝中受限，虽然沿袭未久，事情难以骤然改变，但大典的关键应当有所增减。根据是冠礼，三次加冠完毕，然后以甜酒进加冠者，甜酒只有一种，所以礼词没有两篇。如果不加甜酒，则每次加冠就敬酒，所以教词有三篇。王素说，甜酒本是谷味，其礼重，酒用食味，其礼轻的缘故。或用礼或用教，两篇三篇的意义经文中记载详细。如今帝王加冠完毕，只酌一次酒即可仿古设礼，却还用教词，实在不合情理。考察婚礼用四爵盛酒，加上合景，既崇尚质朴之礼，又象征两半相合之意。所以三次进食完毕， 再用锦银酒。先儒认为理成好合，事中三绝，然后使用合锦。一柱先饮锦酒，重复两次三次，有违本意。又焦特生说三王座共劳之礼用桃户。说太古时代没有共劳之礼，三王创制，而用太古之气重视夫妇之时。如今虽用方盘表示简约，却更违背古制。又连锦用锁大概出自禁俗。另外有劳竹雕饰废彩，也有损旧制。如今圣政日益隆盛，声教和美，则应效法古稀以敦厚风俗，存留继生以爱惜礼仪，沿袭的规制关乎治国要务，家里实为重要，应当完备旧章。建议从今以后，王侯以下加冠完毕，酌一次礼酒，以尊古意。礼酒就用旧文，于是合适。婚礼也依古制，用锦银酒制醉后，并废除金银连锁，其余杂器全部用陶器。堂上执烛足以照明，劳烛华齿也应停止省去。希望削除雕饰可以预期，移风易俗渐可达成。参与议论者意见相同，上奏批准。晋武帝太十二年，有关部门上奏就立皇后名讳与皇帝名讳同时公布。诏书说礼制内会不出宫门，近代才避讳的。建元元年，太常上奏朝堂榜题会训。仆夜王翦议论说皇后名讳依旧不立训。礼制天子诸侯避讳群组，臣立既有遵从尊敬之意，因为太常辅君避讳。至于朝堂榜题，本用于至极尊位，既然追尊所不及，礼制降于三纲之首，近代的金兆辅君、宋代的东安辅君不列榜题。孙玉议论说金兆辅君列在正庙，臣下应避讳，但不列榜上。宋初博士司马道静议论东安辅君名讳应上榜，何承天执意不同，即为名句。如有触犯太常辅君及皇帝皇后名讳的人名、地名，全部更改，宣帝名讳相同，二字名不偏讳，因此改成名门为北掖门，因为榜上有之字与成字并列。东宫成华门也改为宣华门。东汉末年，蔡邕撰写《朝会制》，最终未完成。秦人十月初一为岁首，汉初沿用举行盛大宴会，后来改用夏历正月，但十月初一的宴会仍未废除。东汉以后，正月初一漏客未进七客，民中接受朝贺，公侯以下执礼来朝，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，然后奏乐宴饮。张衡赋中说皇驾早起，登上天光于扶桑。那么虽说早起，必定在天明时行事。魏武帝定都邺城，正会在文昌殿，用汉朝礼仪，又设百花灯。后来魏文帝修洛阳宫室，临时定都许昌，宫殿狭小，元旦在城南立瞻殿，亲为坐门，设了宴会。后来回到洛阳，依照汉朝旧制。晋武帝初年，重新制定朝会礼仪，夜漏未尽时刻，停燎点燃，群臣集合。傅玄《朝会赋》说华灯如同火树，百枝燃烧辉煌。这是沿用位仪与停燎并设。漏客未尽七刻，群臣入宫白贺，未尽五刻，就本位，到漏尽，皇帝出前殿，百官上贺，如汉朝礼仪。礼毕退出，群臣就坐，称为陈贺。白天漏客上三刻再次出来，百官奉寿酒，大宴奏乐，称为昼会。另设女乐三十人在皇帐外，奏房中之歌。江东多事，不在陈贺，夜漏未尽时刻，开宣阳门，到天明才开殿门。白天漏客上五刻，皇帝才出宫接受朝贺，刘宋时到时刻才接受朝贺。其余升降拜服之仪，即设立后妃、王公以下祭祀、牺牲、拜寿、吊祭，都有一注，文字繁多不记载。三月三日取水宴，是古代的戏祭。汉代礼仪制说季春三月上四日，官民都在东流水上洗濯，自洗濯服除，除去旧疾为清洁，没有说明东流是什么水。近代中原时期说卿以下至于庶民都在洛水边行戏礼，事情见于各片戏赋及夏仲玉传。赵王司马伦篡位，三月三日在天渊池集会诛杀张陵。晋怀帝也在天渊池集会赋诗。陆机说天渊池南边石沟引玉沟水，池西积石为戏堂，跨水 留杯饮酒，也没有提到取水。元帝又下诏取消3月3日的玩赏器具，如今相成为百戏的器具，雕饰技巧增减无常。使臣说，暗戏与取水其含义不同，就说阳气舒展，万物全部生长，孤喜三月来清洁，四是福祉的意思，说祈求大福。另一种说法，三月三日清明之节，将修饰于水边，祷告祭祀，以祈求丰年。殷少说，戏是清洁的意思，说自己洗濯清洁。有人说，汉代有郭瑜在三月上辰日生两个女儿，上四日又生一个女儿，两天中接连生产都死亡，当时风俗视为大忌，百姓每到这天都到东流水边祈祷扶除，自家洗濯扶杯于清流，后来就变成取水。按吕后曾在坝上举行扶除，马融、梁冀西地赋说西北虚害，玄石成书，蛤蟆图写更新之欲，就是取水的象征。如今据地因为戏为取水之事，因在永寿年间之前已有，扶除则不可能在吕后之后。其农的说法于是为恰当。9月9日骑马射箭。有人说，秋金之节，讲武习射，仿效汉朝立秋之礼。使臣说，按近代中原时期元旦朝会，射卧旗、倒旗、颠旗，从东华门驰往神虎门，这也是脚底杂戏一类。宋武帝为宋公时，在彭城9月9日登象与戏马台，至今相承，以为旧例。